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一次来到《宣教士家书》栏目时间，我是王海伦。伴随着汉宁浩传教士的家书啊，我们了解到一位即将出发踏上宣教旅程的传教士给家人报告这一消息，他的回应写明了他对来自天上的呼召的笃定，也写明了他在基督里单纯的信心。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汉宁浩走进他的宣教鹤场中国的山东。面对不一样的环境和可能遇到的危险，我们的宣教士是怎么想的呢？他是如何看待他初次来到的地方呢？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仍然是高山弟兄。你好，高山弟兄。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高山弟兄啊，我知道哈，你是山东人，而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正好所服侍的地区就是山东。那这封信你读来一定亲切无比了。
是啊，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
嗯，
百年前的宣教士来到百年前的山东扎根，
对，
真是既熟悉又陌生。
嗯，
让我这个山东人感慨万千呢。
那我们就一起读信吧。
好的。这是1886年圣诞节，他写给他的老师的一封信。亲爱的老师，今天是圣诞节25号，不仅欧洲在过圣诞节，我们这个办基督教化的坡里庄也过节。这个快乐的日子与太阳一样围绕全球，也来到了这个小地方，并带给穷困的我们幸福和喜乐，同时这个日子也唤起了我们心中甘甜的回忆。我想起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们写一封信。首先我想到您，我可敬的老师，您早在孩提时代就引导了我，试图培养那伟大呼召的萌芽。上主将这萌芽放在我的心里，并借着您引导我的步伐，真的非常感谢您。您可能多次想过，奥古斯丁·韩宁浩大概做了些什么呢？所以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向您做一个小的汇报。首先，奥古斯丁·韩宁浩很好，虽然留着中国人的辫子，穿着中国人的服装，但他依然感觉到如沐春风，很健康，也很快乐，精神也非常饱满。另外，他已经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汉人，这是他的新名字，但在以前，这也是中国人的总称。他当然要做一名好汉，不是坏汉，这是他向上主祈求的。现在我叙述一下我目前生活的一些情况吧。人们经常提到的坡里庄其实就是一个小村子，正如伯利恒在圣诞期也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坡里庄没有围墙或者土墙，在过去坡里庄还有一堵土做的围墙，但这个围墙早就倒塌了，而村民们没有钱修建新的围墙，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们宁愿依靠他们有力的手臂和锋利的长矛。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3年前有一群强盗抢劫了坡里庄，而坡里庄的村民战胜了他们。从那以后，坡里庄的人很勇敢的消息就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地区，口口相传，几乎比欧洲的报纸还要快。坡里庄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的中部，紧挨着直隶省，但没有围墙，没有保护，整个平原一望无际，就像大海一样。现在是冬天，所以一切都是咖啡色的、黄色的，就像黄河的水。黄河也从附近穿过。夏天的时候，这里会有更美好的景象，每个小地方、每一块田地都被充分的利用。当五谷长高的时候，如果从外面往里看，我们的小村庄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被15尺高的高粱遮住了，房子大概还没有高粱高呢。我住的房子稍微有点奢华，但很有代表性。我现在写信所在的房间有10尺长、7尺宽、12尺高，地面是砖头的，这就是所谓的奢华。墙壁是黄土做的，所以它有中国的国色。房间内有这些好东西，靠墙有一张床，有几块木板做的椅子，一个由5块木板组成的书架，上面还有几本书，还有一个衣架。在最好的那面墙上有一尊美丽的十字架，这是我房间的辉煌之处，和一些没有相框的圣像。桌子上有一个土做的烛台和一只中国式的油纸蜡烛。好，现在你大概了解了我的住处。这里的房屋都是一样的，房屋的平顶虽然不大好看，但是很实用。夏天天气非常热，连晚上也是一样，而在房间中的蚊子实在是太让人受不了了，所以房顶就是睡觉的地方。人们在上面铺上草垫子，用被子或者书，中国人也用砖头代替枕头，这就是最好的床铺。平面屋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如果强盗袭击我们村，这并不罕见，屋顶是最好的隐藏场所，也是保卫自己的好地方。农民们很快地聚集在屋顶上，而邻居也从自己家屋顶跳到隔壁家，他们从上面向强盗扔砖瓦。强盗一般都是一群人，如果强盗们不能马上翻过墙，他们就再也不会成功了。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对付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好像要同时从不同的方向来攻击我们村子。让他们来吧，我们有天使的保护，但我们也很谨慎。3天前的晚上，我被喧哗声和犬吠声吵醒，我以为强盗来了，马上跳起来穿上衣服爬上楼顶，但那里有一位会士，他在守卫着，还带着枪。他说没有危险，这事与我们无关，只是一些乞丐点燃了一个农夫家的草垛引起的争端。这就是传教士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经历，我很愉快地习惯了这些小问题。我们的服装完全是中式的，真不错，不过色彩太多了，比如我现在身上有这些颜色。鞋子是黑布做的，2指厚的鞋底是白的，袜子和裤子是黄色的，长袍是深蓝的，领子是浅蓝的，夹克是黑的，而在我剃过的头上却戴着黑色的帽子，帽子上有颗黄铜扣子。我后面戴着一条很长的辫子，这就是我们冬天的服装。在这里当传教士，并不是成为第二个方济格沙乌略，更不是手拿十字架到街头和公共场所布道宣讲福音。 这里也不会有数不清的人来听福音，中国人也不把传教士看成最大的恩人。这些事也许曾经发生过，但肯定不会经常发生。在这里当传教士意味着要当一名好牧者，必须耐心地寻找羊，吸引他们，叫他们，而且不要顾虑失望、痛苦、艰难和种种无力的经验。这些就像荆棘一样从四方刺伤传教士。最后，传教士找到了一些善良的羊，有时候他们突然到来，不是被传教士的声音所吸引，而是因全能的圣灵而受到的感动。那时候，传教士必须耐心地引导这些灵魂，他们就像弱小的婴儿一样。传教士必须很耐心地包容他们的缺点，缓慢、慈祥而坚定地教育他们进入基督宗教的生活。传教生活的外在困难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人们都能适应。克服肉身的困难不需要很长时间，不久之后，肉身在某些方面再不像以前那样挑剔。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某种小动物，欧洲人不愿意提到他们的名字，更不愿意接受他们为伴侣，这就是狮子。在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适应和接受这些小朋友，而且也确实能够适应他们。虽然要做出这种牺牲，但我仍然感到快乐和舒服，我像宫殿中的国王一样自豪。然而，心酸的经验也有，传教士好像徒劳无功，似乎有很多人和恶势力反对传教士，要夺取他们用汗水换取的成果。我本人在这方面还没有经验，但我听我的会士们说过，他们有这种经验，现在也面临这样的搏斗，因为恶势力要阻碍我们去兖州府，好像整个黑暗的力量都要反对我们，传言说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人们通过宣传和海报传播这些消息，但上主比整个地狱还强大，他会消灭一切障碍。我告诉您，这一切不是抱怨或者诉苦，我们不应该也不愿意抱怨。我真的感动幸福，我只是要激励您更多地为传教事业祈祷，愿上主得荣耀。我目前的工作只是学习汉语和每天教两个中国修道生学习基要真理，教学的语言是拉丁语。最近我也开始给我们的孩子每星期讲一次道，当然是用汉语。爱您的奥古斯丁·韩宁浩。
As the voice of an angel breathing a listen unheard, hope with a gentle persuasion whispers a comforting word. Wait till the darkness is over, wait till the tempest is done. Hope for the sunshine tomorrow, after the darkness is gone. Whispering hope, oh how welcome thy voice, making my heart
dim its sorrow, rejoice. If in the dusk of the twilight, dimmed be the region afar, will not the deepening darkness brighten the glittering star? Then when the night is upon us, why should the heart sink away? When the dark midnight is over, watch for the breaking of day. Whispering hope, oh, how welcome thy voice, making my heart in its sorrow rejoice. Whispering hope, oh, how welcome thy voice, making my heart in its sorrow rejoice.
这封信啊，是汉宁浩在华生活了五个月后写给他的老师的信。我们上一封信就知道，他的老师是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引导他的信仰一步步有根基的这样的一位教育家。
是的，
对。那山东的坡里庄呢，是圣言会的主要传教点。
嗯，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介绍了，圣言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天主教的传教修会。
是。
那1879年春天，他开始向中国派出了首批的宣教士，就是安志泰和福若瑟。
对。
对，揭开了圣言会对华传教的序幕，并且成功的创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就是山东南界淡牧区。
是的，圣言会所传教的这个覆盖区域啊，是山东。那山东呢，在当时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圣地，
是
孔子的故里曲阜，古代是鲁国的国都，被誉为东方圣城。这个地方呢，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对，
而此地呢，就是这个地区呢，民间又有着这个秘密结社的传统。
对，
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呢交织在一起。
嗯，非常复杂。
对，当圣言会传播与儒家文化不一样的这种外来文化的时候，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开始在民间积累。可以想象当时的传教的阻力有多么的大。
嗯。
韩宁浩来到坡里庄，是整个山东南半部天主教的发祥地。后来发展出了五个教区，他分别拥有数万教徒。这些教区就是兖州教区、青岛教区、曹州教区、宜州教区和阳谷教区，总人数超过了20万人。
嗯。 其实汉宁号他面对的山东哈这个传教的难度，我了解过的资料就是可以说是最难的，因为毕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嗯
啊，那孔子呢几乎就是被誉为中国的教皇，
是、
啊、就是
圣人嘛，
对，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那你就可以想象在那里、嗯、他不仅要面对这些贫穷的无知的这些平民的这个攻击，也面对当地的乡绅啊这些哈有权有势的阶级的攻击。
是的，
对。那汉宁号在1886年他来到了连围墙都没有的坡里庄，这是个小村庄，
是
那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奇怪、
嗯、
也充满了神秘性和挑战。
嗯，
外在的生活条件要求啊，他彻底的改变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环境。
对，
他必须呢在很多的方面完全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嗯，
那在这封信里透过他生动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他所住的地方有多奢华。
是
他好像也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哈。
嗯，
其中他还热烈的叙述了房顶的妙用。
真的是，
嗯，
对呀、啊，那可是百年前的中国山东呢。
对，
相比起同个时期已经走入现代社会的欧洲，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进入了近代文明哈。
对，
中国真的还是古代社会。
是，
无论是从物质条件还是生活条件，肯定都是具有极大的反差的。
是，
如果单单是环境艰苦还好适应，
嗯，
最让人不安的是当地强盗他不断的出没。你也知道山东自古民风彪悍，民间呢有这个习武的这个风尚，
对，
那也是历来匪患严重的一个地区。所谓的梁山好汉，你也知道其实也就是一帮土匪，
梁山一百单八将，
嗯，
其实就是匪帮了。
对，那为了躲匪抗匪，所以村村都修围墙、
哦、
买枪支造土炮设哨所。
嗯、
所以你看到信中提到坡里庄居然没有围墙，但他们就必须夜间设立这个岗哨来守卫，这些都是韩宁浩这些传教士们需要面对的。
是的，嗯，就像汉宁浩他在信中所说的呀，外在的困难肉身的困难好克服、
嗯、
就像狮子、
嗯、
传教士们也能与他们和平相处、
嗯、
你知道他们走到一些贫穷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晚上就和村民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也得经受这个狮子的咬。
对，那村民肯定身上都会有狮子的
咬他们，
那一定会有的、
嗯、
对、
嗯，
但是呢这些问题他们都觉得不是最大的问题。
嗯，
但最让他们感到困难的是内里的人心啊。
嗯，
人心没有被圣灵翻转，就仍然是被罪捆绑的。
是的，
人心没有被真理光照呢，所行所做的就是愚昧无知，无德无仁。
是啊，中国本土的这个儒家思想、宗法习俗、
嗯、
士绅阶层，这些都敌视传教士。
对，
最低层的人因为无知也是最抵挡福音的。
对，
但传教士们就是这样走进他们，因为耶稣从来都是走向那个最低层最无助的那些人。
阿们。传教士不仅要面对艰苦环境，还要面对匪盗以及仇视外国传教士的这些恶势力。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仍然恪尽职守，穿中式的长袍马褂，留着辫子，还要吃中国乡下人最简单的食物，嗯，靠双腿步行，走遍了半个山东省，热切地到处去讲道、探访、施行圣事，使得山东南靖代牧区成为全中国扩展最迅速的天主教教区。
真的是很感人。
对，那我记得有个故事，好像是传教士走到一些农民的家里、
嗯、
他们只有一个碗吃饭、
嗯、
那农民自己先吃完了这个饭以后、
嗯、
用布抹一抹继续给传教士来盛饭来吃。
嗯，是的。
那今天是我们宣教士家书这一季的最后一期，时光仍然春华秋实，我们一路伴随着我们的宣教士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从南端的雷州半岛到中原大地，从边陲小村到上海的繁华都市，他们风尘仆仆砥砺前行，在敌视中 在暴乱中，在战火的硝烟中，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传福音的脚踪吗？有什么能遮蔽那从天上来的呼召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圣经所记，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阿们。
宣教的故事还没有完，宣教的征途仍然有一批批神的忠心仆人踏上，历史仍然在不断地书写着上帝的作为，也朝向那最终荣耀的结局。盼望我们的生命历程里也有上帝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使用。感谢收听节目，我们下一季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Thank you.